第四章，为基督徒定义饶恕，并要以恩赐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32。慈悲不是出于勉强，慈悲如同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不但让幸福临到受施的人，也同样临到施予的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我的圣诞清单可能与克里斯·卡利尔在1974年12月的圣诞清单相似。他那时10岁，我那时11岁，我想要的东西包括一套火车模型，一台岩石抛光机，以及一套烧木头的工具。我的父母原本是挺有判断力的，结果最后给了我一套烧木头的工具。1974年12月20日，克里斯·卡利尔的学校放了圣诞假，校车把他放在了街角，在通往他家的街区半路上，有个男人向他走来。该男子自称是查克，并说他是克里斯父亲的朋友。事实上，查克说，克里斯长得很像他父亲。克里斯笑了。该男子问克里斯是否愿意帮助他为他的父亲准备一个特别的聚会，克里斯欣然答应。克里斯和查克一起骑车去了查克停在附近的房车那里，随后他们两个人又开车到了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查克虽足够亲切，但当克里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时，他还是开始担心起来，尽管他很不安，但那时的他也无能为力了，只有等着。最后，查克将房车停在了一个偏僻的地方，他没有解释一句话，就去了房车的后面，留克里斯在前面等着。随后，查克带着一把碎冰锥和一支点燃的香烟回来了。他突然把克里斯按在地上，开始用碎冰锥刺伤他，以及用烟烫伤他。克里斯试图挣扎阻止他，但这个10岁的男孩根本就没有机会对付一个成年男子。克里斯一直都很规律地参加教会聚会，在被刺伤和烫伤的过程中，他哭喊道：“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查克终于停止用碎冰锥刺伤克里斯，他告诉克里斯，他要把他抛在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他坐在驾驶座上，继续往前开。最后，他们把车停了下来。查克强迫克里斯走出他的车，然后他拿出一把枪，朝克里斯的头部开了一枪，然后留下他在灌木丛中等待死亡。整个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人们都在寻找克里斯。在绝望中，他的父母悬赏10,000美元征集能使他安全回家的信息。基督徒应该如何在人与人之间进行饶恕呢？像许多有关饶恕的案例一样，发生在克里斯·卡利尔身上惨剧的细节让人不忍听闻。卡利尔一家该如何体味和应对他们的儿子被绑架的悲剧呢？但是，为了给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提供一些背景素材，一个像克里斯·卡利尔这样的故事是需要的。基督徒该如何饶恕他人呢？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确立了这一点， 及理解人们应该如何互相饶恕的关键。要从这个原则出发，上帝希望信徒能像他饶恕了他们那样饶恕他人。从这里，我们得出了有关神的饶恕的定义。上帝的饶恕是来自独一真神的承诺，他慷慨地赦免那些悔改和相信的人，使他们与他和好。尽管这个承诺并不会消除所有罪的后果。现在，想象着十岁的克里斯·卡利尔，我们可以把上述有关上帝饶恕的定义改变为有关人类饶恕的广泛性定义。饶恕是被冒犯得罪者承诺慷慨地赦免那悔改者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并与之和解，尽管不一定要消除所有的后果。这个定义保留了神如何饶恕的一些核心要素。首先，基督徒应该慷慨地饶恕。符合圣经的饶恕是因着爱而白白给予的礼物。在符合圣经的饶恕中，饶恕者要付上饶恕的代价，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32。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哥罗西书3:13。在这些经文中，保罗选择了一个不太常见的词来表示饶恕。这个翻译为饶恕的词与通常翻译为恩典的词基于同一个词。以弗所书4:32也可以被翻译为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施恩，正如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施恩一样。饶恕的恩典是无条件的。基督徒应该对那些冒犯得罪他们的人永远抱有一种恩典的态度。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即使在他痛苦的死去的时候，并且在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他就给予了他们恩典。我们要遵循耶稣的榜样。克里斯·卡利尔就遵循了耶稣的榜样。克里斯在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昏迷了6天的时间，他在圣诞节后的第2天逐渐恢复了知觉。他不记得自己中过枪，也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久。他感到很困惑，一直以为他的父亲很快就会到来，与他一起庆祝圣诞节。一位猎人发现了克里斯坐在一块石头上，两眼发黑，衣服上血迹斑斑。他随后把克里斯带到了当地执法部门。克里斯给他的父亲打通了电话。而那时，克里斯的父母因在此期间收到了很多恶作剧电话，所以他们不确定是否能相信这就是克里斯。他们要求他说出他们家的狗的名字和他们家船的号码。经过这一次地狱般的磨难，克里斯的身体上留下了疤痕，子弹从他的眼睛后面穿过，从他的右太阳穴射出。神奇的是，他的大脑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他的左眼失明了，而情感上的伤痕要比身体上的伤痕严重得多。多年来，克里斯活在噩梦的恐惧中，他总想象着有入侵者会从后门闯进来。无数的夜晚，他都睡在父母的床角， 袭击伤害克里斯的是一个名叫大卫·麦考利斯特的人，他曾为克里斯的伯伯工作，但因为喝酒而被解雇，于是他想要报复卡利尔家族。警方怀疑到了大卫·麦考利斯特，他们把他带去问话，并和其他嫌疑犯一起让克里斯指认，但克里斯无法确认他的身份。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证据，麦考利斯特从未被起诉。尽管克里斯在情感和身体上都伤痕累累，并且尽管攻击他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克里斯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恩典。当人们问克里斯如果他有机会与绑架者亲自交谈，他会怎么做，他说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对克里斯来说，声称会与那个弄瞎他一只眼睛的人见面是一回事，但除非他有这个机会，不然他永远都不会真正的知道这样的见面会是怎样的。而结果是，克里斯确实有机会与大卫·麦考利斯特亲自交谈。请牢记饶恕的定义，饶恕是被冒犯得罪者承诺慷慨的赦免那悔改者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并与之和解，尽管不一定要消除所有的后果。饶恕不仅是一种恩典，也是一种承诺。饶恕是一个应许，即赦免他人。肯·桑迪总结了基督徒在饶恕他人时做出的四个承诺：我不会再纠缠于这个事件，我不会再提起这个事件，并用它来对付你，我不会向别人谈起这个事件，我不会让这个事件挡在我们之间或阻碍我们的关系。桑迪写道，通过做出并坚守这些承诺，你可以拆掉那挡在你和得罪冒犯你之人之间的墙垣。你承诺不再纠缠于或计较于这个问题，你为你们的关系发展扫清道路，不受过去那些过犯记忆的阻碍。这正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也正是他呼召我们为他人所做的。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会回答，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请回忆一下克里斯·卡里尔的例子。在他的例子中，饶恕意味着如果他饶恕了攻击他的人，那就要让这件事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不产生任何的影响，也不会妨碍他们的关系。基督教的饶恕是对悔改者的承诺，基督徒要像上帝饶恕了他们那样饶恕别人，而上帝的饶恕是有条件的。毫无疑问，上帝向所有人都提供饶恕的恩典，但他只饶恕那些悔改和相信的人。同样的，耶稣也说，若对方悔改，基督徒应该原谅。路加福音17章3至4节。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悔改意味着要因着思维和态度的完全改变而改变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有时会把悔改限制在情感这一层面上，当然悔改应该包括情感，但悔改的核心是指在行动和态度上的转折。基督徒必须始终饶恕那些悔改的人。这样来思考，基督徒被呼召向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提供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应该被包装好并系上丝带，标签上写着不管你曾做了什么送给你。如果犯罪者选择打开包裹，就会在里面找到饶恕。我将在下一章 特别是第12章中再次讨论有关饶恕的条件性的问题。饶恕与和解是密不可分的。当上帝饶恕我们的时候，他不仅赦免了罪人的罪，他还与他们开始建立新的关系。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的饶恕与和解是分开的。而今天的假设似乎是，你可以原谅某人，但不能与人和解。这就像是把礼物放在他们家门口，按了门铃，然后就开车离开，不再回来。但请记住，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像上帝饶恕我们那样饶恕别人，而上帝从不会饶恕别人而不与人和解。在你的脑海中思想克里斯的案例，在克里斯·卡利尔的案例中，如果他愿意饶恕大卫·麦考利斯特，他也应该愿意与之和解，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最后，饶恕并不意味着消除所有的后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后果。这是另一个可能会导致人们在饶恕的问题上退缩不前的现实。当我们的一名教职员工在一次会议上分享说，饶恕并不意味着消除后果，有些人立即起来反驳说，
那就不是饶恕了。
就在这时，我插话说，如果作为你们的主任牧师，我让自己丧失了侍奉的资格，你们会饶恕我的，对吗？比方说，如果我抢劫了一家银行，但后来悔改了，你们都会饶恕我的，对吗？他们都同意说，他们会饶恕的，但他们也都同意说，如果我确实抢劫了银行，那我仍需要放弃作为他们主任牧师的这份工作。为了公义的缘故，后果是很重要的。愿意接受犯罪行为的后果，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说明犯罪者真有悔改之心。克里斯·卡利尔活出了基督徒该有的饶恕。在克里斯被绑架的20多年后，他接到了一位曾参与最初调查的警官的电话。克里斯被告知，大卫·麦考利斯特在养老院里，而且他已经承认，就是他绑架、虐待了克里斯。该警官问克里斯是否愿意与麦考利斯特见面。克里斯还是去了。麦考利斯特因青光眼而失明，一开始他仍旧否认自己绑架了克里斯，但他最终还是承认了。克里斯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他已经饶恕了他。当他离开时，他告诉麦考利斯特，晚上好好休息。麦考利斯特回答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会的。这并不是克里斯与大卫·麦考利斯特关系的终点，二人之间的和解随之而来。在后面的日子里，克里斯继续去疗养院看望麦考利斯特，他甚至带着他的小女儿们去见他。克里斯向麦考利斯特分享了福音，大卫·麦考利斯特也信靠了基督。麦考利斯特告诉 CNN 的记者说，克里斯·卡利尔是他最好的朋友。这就是如基督般的饶恕，那令人惊叹而全然的美丽。克里斯·卡利尔不仅承诺大卫·麦考利斯特，他之前所做的事不会横亘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而且还与他和解，他们成了朋友。这难道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吗？而克里斯·卡利尔饶恕了大卫·麦考利斯特，就像基督饶恕了他一样，这难道不极其美好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故事的重点。克里斯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恩典的态度，甚至在麦考利斯特刺伤他的时候，他就在祈求上帝饶恕他。当被问及如果有机会他是否会与麦考利斯特见面时，他说他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克里斯·卡里尔确实见到了大卫·麦考利斯特，他握住了他的手，并告诉他，他已经原谅了他。克里斯·卡里尔的饶恕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赦免上，他开启了与大卫·麦考利斯特的关系。有一回，他在六天内拜访了麦考利斯特五次。麦考利斯特说，克里斯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这辈子都见不到大卫·麦考利斯特了，他在归信基督后的不久就去世了。我想，我也不能和克里斯·卡里尔握手，但我计划在天堂里仰望他们两个人。我想，当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将会在一起，完全的彼此和解，并在基督里得到荣耀。关于和解后果的一些话，说到这儿，你可能对我对于和解的强调有些疑问，也许你会反对说，在克里斯·卡利尔的案例中，和解确实是行得通的，但是否每个人都需要寻求与他们所原谅的那个人进行和解呢？例如，一个被强奸了的妇人呢？强奸他的人悔改了，他是否需要与他和解呢？让我分三步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正如我所强调的，饶恕并不意味着消除一切的后果。当然，在这种暴力的性犯罪的案件中，部分后果就是要限制强奸犯与受害者的接触，而在一些罕见的婚姻的情况中，后果则可能包括离婚。第二，基督徒受害者必须愿意慷慨地原谅和饶恕那已经悔改的强奸犯。甚至是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有所畏惧。我不知道承受这样的折磨和苦痛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基督徒被呼召像上帝饶恕他们那样饶恕他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害者可能会通过信件或通过在监督下的会面与那悔改了的强奸犯进行沟通。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请永远记住这一点，与你所做的那些冒犯得罪圣洁的上帝的事情相比，无论什么人做了什么冒犯得罪你的事，都显得微不足道。第三，如果那名强奸犯成了基督徒，或者双方都是基督徒，那就有天堂的盼望。而在天堂里，所有与神的子民的关系都将得到完全彻底的恢复。事实上，当克里斯·卡利尔与麦考利斯特分享关于耶稣福音的好消息，当他告诉麦考利斯特他可以得到上帝的饶恕时，他告诉他的一件事就是他想在今生之后与他建立关系。无论你是否经历过像强奸或被折磨这样可怕的事情，你都会看到上帝为他的子民所预设的那不可思议的饶恕的标准。他希望我们能互相饶恕，就像他饶恕我们一样。基督徒的饶恕不仅仅在于消除罪恶感，也在于关系的恢复。结论，也许再没有什么能比基督徒向神饶恕他们那样饶恕他人更能荣耀基督的了。克里斯·卡利尔饶恕大卫·麦考利斯特的故事 并没有就这么销声匿迹。专栏作家伦纳德·皮兹就这个故事写道，这个人对神是认真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有神学硕士学位，而且直到最近还是他所在教会的青年事工的主任，也不是因为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他已经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那里他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正计划开一家基督教书店。我这么说是因为他和一个曾试图杀死他的人一同
敬拜神。
我知道我做不到，然而克里斯反着所有的逻辑，试图去挽救一个软弱的和肮脏的小人。皮兹的最后一句话真正地抓住了基督徒饶恕的实质。克里斯·卡利尔反着所有的逻辑，试图去挽救一个软弱和肮脏的小人，而这正是基督所做的。虽然我们所有的公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但基督还是反着所有的逻辑，为那些凭信心转向他的人献上了自己。这就是基督徒要像上帝饶恕他们那样饶恕别人，他们应该慷慨的、自愿的、自由的给任何冒犯和得罪了他们的人提供一份最昂贵的礼物。那些悔改并拆开礼物的人将发现里面有饶恕与和解。讨论问题，基督徒必须总是向得罪和冒犯他们的人施予饶恕吗？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呢？本章是如何定义基督徒的饶恕的呢？饶恕是否意味着消除后果呢？基督教的饶恕与和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阅读耶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至七章，从这些章节中找出至少五条与冒犯你的人互动的原则。根据肯·桑迪所定义的，当一个基督徒饶恕时，他会做出哪四个承诺呢？是否有某些人需要你向他做出这四个承诺呢？也许你应该给那个人写一张便条，用你自己的话来表达这四个承诺。